OK，好的，因为我让安妮再放一遍，就是因为大家应该之前也都听了一些音频，也都听了一些音频，然后呢，在吗？听到声音吗？因为我用的是流量，到现在还没电啊，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视频，是想要看一下这个人啊，因为你接受一个信息，光听，声音跟看还也是有些差别。首先第一啊，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认识他所在的教会。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在油管上，因为油管呢，它有一种大数据，它会知道你比较喜欢这些讲道啊之类的内容，它会向你推送啊。然后呢，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油管向我推送，然后推送了之后呢，然后我这因为他正好是在讲创世纪13章，然后最近我们也在分享创世纪十。当然，所以我就点开来听了。点开来听了之后，我就如获至宝啊，如获至宝。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说啊，教会的道都掺水，你们可能不明白我所说的掺水是指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就听了之后呢，我就把它全部听过一遍之后，所以分享大家听一下啊。你们可能音频听了一遍，刚才视频也听了一遍啊。我们稍微来捋一下啊，捋一下他讲了些什么。首先捋一下他讲了些什么。OK，你们先，我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到7点半，我花半小时跟他分享一下。首先呢，他是解经，他有一些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啊，从亚伯拉罕因着饥荒啊逃到埃及啊等等，然后呢。亚伯拉罕跟罗德相争，他有些解读。刚才呢，有些弟兄姊妹说啊，这些道都算是不错的。是的，他至少比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教会所谓的啊，完全跳过解经啊，完全跳过解经，然后直接就得出一些所谓的结论，或者比很多的灵恩教会的这种啊神神怪怪的胡言乱语要好很多啊。这个确实是，他至少有解经啊，他至少有解经。所以呢，他这个解经呢，而且他的 PPT 上面可以看得到，他是分三大部分讲，对吧？他最后他都有个 PPT，他是分三大部分讲，先讲亚伯拉罕的怎么样的软弱，然后呢又讲亚伯拉罕呢与罗德相争，亚伯拉罕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最后讲亚伯拉罕还有勇攀他的属灵的高峰，他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呢应该都受过正规的神学的训练啊。讲道的规范也是 OK 的，就是讲到的一般的信息的讲解呢，都是又要有解经，要有应用，解经应用，所以它三部分呢都有解经，也有应用，有解经有应用，明白吗？好，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你们之前听过了之后，我看到很多人的反馈。都说他的问题在哪里？我现在再问一下你们，我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得住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的讲道跟我的讲道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你们听得懂，听得出来吧？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它不是主题式讲道，这不叫主题式讲道，错了，这就是解经式讲道。为什么说我会说这个是掺水的？为什么呢？OK，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一听就听得出来，一听就听得出来的。OK，好的，啊，你们先听我讲，一听就听得出来。他整篇讲到差不多30分钟左右啊，30分钟左右这样的讲到的时长，在北美或者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是属于可以的了，也不是特别短，讲到内容也很丰富。但是最奇怪的一点，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他从头到尾，无论是解经还是应用。从头到尾啊，从头到尾，这个讲道人也算是就是非常标准的掺水式讲道，从头到尾都没有耶稣基督的，对，都没有基督的，从头到尾没有基督的。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他三个方面的应用，从头到尾，三个方面的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基督。 他整个的核心啊，你看他在讲第一部分的时候，他在讲第一部分解经的时候，我就讲到亚伯拉罕呢，他是筑坛的人生，对吧？亚伯拉罕是筑坛的人生，但他属灵上的遇到低谷，属灵上遇到低谷呢，就下埃及，下埃及就犯罪。但是呢，神仍然保守他，对不对？仍然保守他，也保守萨拉啊。然后呢，神仍然保守他了之后呢，神必保守他。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吗？当然没有错。他从这段经文当中读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吗？没有错。他从这段经文当中读出亚伯拉罕是过着筑坛的人生、求告神的人生吗？没有错。亚伯拉罕犯罪吗？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这个三点。保守亚伯拉罕，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亚伯拉罕是筑坛的人生，求告神的，主灵上跌倒，这个三点都是应该自然而然的联系到基督，他没有一点联系到基督，这三点可以马上联系到基督，但是他就停在这一步，他就不愿意往前走一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他就不愿意往前走一步，这三步就是可以。圣道之都的，而且这三步就是这一段的。首先，什么叫做筑坛呢？筑坛，亚伯拉罕筑坛是用来做什么？敬拜神。筑坛是为了什么？献祭。什么叫做筑坛的人生啊？然后他开始就开始跟弟兄姊妹说，你们也要过一个筑坛的人生。下面听的是谁？下面听的是新约的基督徒。什么叫做新约的基督徒过筑坛的人生啊？我们筑什么坛呢？我们现在。如果应用在我们现在，我们要筑什么坛呢？然后他在应用，他在第一部分应用的时候，然后举了自己开车的一个例子，举了开车的一个例子呢，马上就说啊，神必保守啊，神是保守，神也很多保守我们，是不是？然后呢，就神是守约的，上帝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上帝怎么保守这个约的实现？什么叫做守约？啊，上帝什么来实现亚伯拉罕之约？实现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约来实现亚伯拉罕之约。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这个大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子孙是指谁？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万国怎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所有的一切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的。然后他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他把亚伯拉罕之约就单单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保守亚伯拉罕，所以因着神要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之约当中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撒拉呢一定不会被法老玷污的啊，神也保守他啊，亚伯拉罕呢也不会属灵上一滑到底。然后再到亚伯拉罕与罗德相争啊，亚伯拉罕做了正确的选择，亚伯拉罕是听了神的话啊。与罗德相争，亚伯拉罕与罗德相争的应用是什么？教会弟兄姊妹相争。亚伯拉罕与罗德相争的应用能够应用在教会弟兄姊妹相争。亚伯拉罕与罗德相争的应用是他们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加拉以撒与以实玛利分开，雅各跟以撒分开，这些分开。直接就是要告诉给我们听，我们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这些都全部都不讲。然后呢，只讲到罗德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然后呢，用箴言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的罗讲。然后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那么罗德看重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什么？很好啊，那我们看重什么？这个问题又可以引申到应用在我们如今看重什么？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福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应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什么都不讲，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然后呢，最搞笑的是最后他在讲到属灵高峰的时候，他又问了很好的问题。他总是进到门口，他问很多，说亚伯拉罕得到应许之地没有？啊，问了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呢，引用希伯来书11章，亚伯拉罕仰望那个城。希伯来书11章，亚伯拉罕仰望的那个城是什么？就是天国。希伯来书11章就是来告诉给我们听，迦南地不是仅仅地理上的那个位置叫做应许之地，而是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国度的福分，才是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很明显的可以马上连接进去，然后又停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更搞笑的是，停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又没有引出基督之后，然后应用在哪里呢？应用竟然应用在自己的服饰。哦，我原来去一个城市去服侍，我原来在一个城市服侍的很开心，这里环境很优美。后来神差我到了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去服侍，但是我也甘愿顺服了。顺服之后呢，我觉得也是挺好。这个跟亚伯拉罕仰望那个永恒的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懂了没有？然后到最后，最后运用啊，鼓励勉励弟兄姊妹做什么呢？你们要祷告啊，每天一次祷告。参加祷告会，然后你们要读圣经，要通读圣经。我们要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参加祷告会。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跟别人说，我一年读了一遍圣经、两遍圣经、三遍圣经。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核心，它整个讲道的核心，由归根结底的结论就是三句话：第一，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有信心。第二，我们要不要属灵上的软弱？要属灵上不软弱，就要回到教会，明白吗？就要回到祝坛人生，他所谓的祝坛人生，就要回到教会，明白吗？不要陷在自己的各种的私欲当中，不要害怕，也要回到教会。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呢？要回到一种礼仪当中，这个礼仪是什么？你每年要读一遍圣经，要祷告，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好，这三件事情就结束。这根本不是基督教的讲的，这是基督教嘛？这是基督教嘛？这是什么教？这是亚伯拉罕教。这种讲道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他对圣经的理解完全失焦，他对圣经的理解是完全失焦的。这种失焦就是把圣经一段一段的分，把它切开来一段一段，就像把一整个圣经的一个整体啊，他把它整个一个人圣经整体神的话语就是基督，他把基督的身体一片片的切开来，就把这一片呢就拿过来，是这一片前后的联系。什么叫做应用到基督啊？比如说什么叫做对？很好，所以很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直接就是躺平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在这一篇讲道当中，在这一篇上帝的一个话语当中，第一，他更没有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也没有感受到赦罪之恩，更加没有感受到我新生的得了新生命的恩典。然后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去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义呀？我们被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是干嘛？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才是应用，这才是要挑战的。但是他挑战什么？我们祷告，我们参加祷告会，啊，我们一年读完一遍圣经，这就叫做鸡汤教，这就是躺平，明白吗？这里有征战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征战？为什么没有行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前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都没有的。整个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实现，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你看我在从十二章开始跟你们讲的，也讲亚伯拉罕不断的助坛，但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上，我不是跟你们讲吗？从十二章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上，亚伯拉罕助坛呐、啊，亚伯拉罕神向他说话，神向他显现呐、啊，神跟他改名啊，神跟他行割礼，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但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亚伯拉罕的罪都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亚伯拉罕的罪该何处去安放啊？亚伯拉罕就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和神和好啊，还要献上，所以才要指出这才是神的羔羊。亚伯拉罕的属灵的经历，那么清楚的属灵经历，一步一步一步仰望基督，一步一步的仰望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基督，一步一步的倚靠基督，那么清楚的，在他那里全部都没有，全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已经是高峰了。什么叫人本？亚伯拉罕就是人，懂吗？什么叫人本？亚伯拉罕就是人。什么叫他口中的教会，跟我们口中的教会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口中的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他口中的教会是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你们要回到我这个教会，我这个某某的教会，你们回来，要回来，每天要参加聚会，回来，就这个意思。明白吗？这整个一篇讲到，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带出来的恩典，没有基督所实现的应许，没有基督所带出来的生命，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就不可能去效法基督，不可能去顺服基督，就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去荣耀基督，见证基督的名。这两条才是主线，主线是什么？我们蒙受了基督怎么样的恩典？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如今该当怎样去行？这才是应用。但是完全没有。所以这样一篇很漂亮的，外表看上去很漂亮的，知道吗？外表很漂亮的解经也好，应用也好，讲道也好，无论这个传道人的口才怎么样啊，那个讲话，大家很舒服啊，无论怎么样，他 PPT 做得有多么漂亮，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用，这里面根本没有真理，听懂没有？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掺水的道，就是这里，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掺水的道，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下面有真的基督徒，如果下面有真的基督徒，他是根本不可能灵命得到任何喂养的，在这样的道当中不可能灵命得到任何喂养，而且还有可能被带偏。那么之所以下面的人可能下面坐的人都说啊、哦、这个讲道真好，因为下面根本不是基督徒，下面坐的也根本不是基督徒，下面坐的根本不是在上次讲的天父差遣圣灵为他的儿子所取的新娘，根本不是，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这种讲道充斥着。刚才你们都说得很好，你们平时听的都是这些道充斥着教会的讲台，无论是国内的、国外，它是一个国外的教会，充斥着教会的讲台，充斥着所谓的华人教会、中国人教会，充斥着。而且这样的教会还是正统的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教会是异端的，没有人可以这么讲的。明白，没有人可以说，哦，他怎么会是异端？那绝对不会是异端，也他的绝对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教会，一个是正统的教会，明白吗？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教会的讲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为什么听了这个人的讲道我会如获至宝？因为这个人的讲道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的掺水的讲道，一个标准的，因为你们要知道啊，你们要知道魔鬼的工作是什么。你们一定要明白，魔鬼的工作从来，他的焦点永远都是攻击基督的，明白？魔鬼的工作就是要辱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见证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们如今仍然活着，我们如今有空气，有养分，我们如今有收入，怎么仍然可以养活？上帝还赐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名，向这个世界宣告你们要悔改。若不仰望耶稣基督，就是灭亡，向他们宣告天国要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是像，你去想想看，如果他下面坐着一个慕道友，假如说他下面坐着一个慕道友来听这样一篇道，他所接受的就是什么？接受的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以后我成为基督徒，我就要效法亚伯拉罕。什么叫做助坛的人生？助坛的人生，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了新约就叫求告主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种讲道呢，就是说啊，你说啊，如果从如他他就是。曲解圣经，就把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是完全都是最精华的、最核心的东西都把它去掉了。整篇上帝的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都是在为我做见证。如果把这个东西拿掉，这就不是道，这是什么呢？这是教训，这是礼仪，这是宗教的礼仪，这是道德的规范，就是这些东西，它不是。上帝的话语，不是上帝的话语就没有能力，不是上帝的话语，人的生命就不会被更新，不是上帝的话语就不可能生他自己真正的教会，不可能装备耶和华的军队，不可能。所以这些道听听听，听到最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慢慢的萎缩了。这就如同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父母，但是我们整天给我们的孩子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毒药，慢性的那种慢性的东西。或者是吃的是糠，它没有营养，孩子吃的都就像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东西吃，那吃点土，你的肚子也觉得饱了。但问题是这东西没有营养，但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很多人他在下面听到他会鼓掌的？因为下面的人根本不是上帝的百姓， 所以这些东西他渗透进来，他觉得还很好，让我能够能这个宗教的体验让我觉得很好啊！你看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了，他有一种虚妄的信心，虚妄的平安。如果是真的基督徒，就会营养不良。而且真的基督徒，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如果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他在这个里面，他可以会被蒙蔽一时，但是不可能长期待在这样的教会，他一定会走。因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他在听一个道的时候，他很明显，我想要，因为当一个人在上面讲道，我自然本身是以为你是基督徒，你跟我一样是上帝的百姓，是基督的百姓，基督的儿女。我们两人有种内在的属灵上的连为一体的感觉，我盼望在你的口中看到你见证基督，然后我心里面阿门，我心里面感恩，明白吗？这种共鸣，一个人讲道的人跟下面听到这种共鸣，是在一个基督的圣灵的感动当中，共同来见证基督这样一种共鸣。如果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整天听这样的道，他早就走了，因为他听不到这些东西，而他心里面的圣灵会跟他讲，你要去见证基督，要去见证基督。但下面在那里鼓掌的人呢，他们都在基督之外的，所以在他们理解当中的圣，他们在他们理解当中的圣经就是这样子，圣经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等到讲完这种创世纪，讲到大卫，大卫我们要效法大卫，就这样子，要效法摩西，就这样子，唉。不是因为没有读过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现在圣经神学应该是现在比较主流的教会的标配课程。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很高深的神学，这是标配课程。但是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人仍然是瞎眼的。他圣经再读得多，只要圣灵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从中间是看不到基督，看不到基督。或者说，你做一个很标准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但也是学术式，看不到真正没有那种基督的真正的，就是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带出来的那种力量和恩典，那个恩光是不会照到你。神的话语，它是光，它是力量，它是充满能力的。圣灵要借着神的话语，无论创世纪到启示录任何一卷书，它都要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要光照你，是这个意思，明白吗？我们每天要灵修，就是要。这是就像我现在有束阳光打过来，你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的。他的恩典要临到你，恩典要倾泻而下，把你的生命更新，然后跟你说你要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是这意思。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然后呢，你的班。稍等一下，我等一下。所以这样的一种错解圣经呢，它就是谎言，魔鬼一定很开心，因为有人竟然讲神的话语，但是呢却不见证基督，魔鬼就很开心，就是那魔鬼进攻的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知道吗？一定要明白，魔鬼进攻的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而这样的讲道就是在传播谎言。然后呢，这是主流。我想告诉你，这是主流，知道吗？你们现在如果去任何一个教会去指出这些讲道的不对，没有人理你的，只会把你拉黑。这是主流啊，没有人理你的，反而会有很多人听了我的讲道，就会说啊，汪老师讲的都是太极端啊、异端啊，都会这样，就这样。而圣经本身就是标准，你们一定要明白，圣经本身，我不断跟你们讲，圣经本身就是标，没有什么汪老师、张老师、李老师， 没有这些人，圣经本身就是告诉你们，若是神的儿女，我始终相信的，因为我跟你们也不熟，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情况，但是我始终相信主的羊是听主的声音，就你们若是神的儿女，你们一定愿意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感受到基督对你的恩典，并且感受到基督对你的呼召，感受到基督来保守你，真的带领背着十字架在你前面走，这是一个。那基督徒正常的，你里面若有圣灵，你就自然而然就会被这样的去带领。所以我就放胆传讲，我也不管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不是在我的考虑范围里面。你们背后的啊，你们或者把我的道去分享给别人啊，别人怎么样意见啊，攻击啊，这些我都不 care 了。我的讲的道，每一处的解经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但是核心一点，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我们都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那个死里复活的儿子里面所拯救出来的那样一群人，而且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活。我们现在在走的这样一条道路，就是要见证基督的义的这样一条道路。你听到就是要去行，明白吗？对吧？就这样子。所以教会里面到底在你们身边有没有那个神自己的百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的百姓，他一定会很渴慕真理，他要渴慕真实真理，渴慕神的真正的话语。好，今天呢，我就是借着这个人的讲道，我不是说攻击某一个人，这个人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我只是借着这个讲道。借着这个讲道本身，我想跟你们讲，跟你们让你们能够更加有一些分辨的能力啊，知道什么样的道才是真正的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啊，正确的。